又难。
别那么多力气在那干嘛，在那骂人。
吃饱别睡觉了。
睡觉。
这个还是用力气。像那个我很赞成张大哥讲的，就是老师可以花几分钟跟我们讲一下今天课的重点，然后开始讲课。那我就是老师先不要看，那就像做节目那样子啊，我就觉得老师
问题是我一讲就讲了几十分钟了，
高导演出最精彩。
好了，下次我们再用这种方式，好，好不好？这样。在上一节课算是给我们什么观念，现在问题是说他讲的那些观念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办法尽量把它聚集起来，就像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对不对？把它收集起来，收集到一个程度你愿意去接触它，然后不断去收集它，你一定可以从很多的地方去收集它，对不对？比如说我上次给你们那个资料，对不对？你一个孩子在关节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好了，所以你去收集它，你知道其实你的意识，就像我今天谈到的那个南希的濒死经验，那当然你去听那个内容，然后去看看我所给你们的资料，你就会发现到说，原来生跟死它是一个重病，然后在医院不晓得花了多少时间去手术去做治疗，对不对？当他觉得说，哎，我可以过得更好。哦，我现在以我现在的所了解的事情，我可以把我的人生过得更精彩，这样他就回来，然后就好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像这个故事，是不是在加强我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哈，是细菌造成我们的问题，是传染造成我们的问题，是别人的环境，是环境是别人造成我们的问题，对不对？可是这个东西它没，我们没有那种固化的情感，认为。其实是跟我们自己的情感是主要的直接关系。好，那你如果是要去收集这个情感，当然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晚上我只能够吃竹笋，那这个显然跟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是不是什么很十分一样的。好，因为我说竹笋它的卡路里很少，那你还是相信你吃了什么就是会直接造成身体状况。当然我想他有一个社会群体的信念是没有错啦，可是我觉得可以慢慢在比较容易的地方去加强自己的固化情感。你要生，你要怎样，你要怎么去经历的你的内在的各种情况，其实是跟你的动力，你想你的愿望，你的渴望跟你的情绪是有关的。对对对。对，所以你从很多的NDE 对不对 ？Near Death Experience， 从这些 NDE 的例子当中哈，这个例子好像是1151号还是什么，就是1100多号了哈。那这个例子当中，你可以从很多的例子当中去加强你对这件事情的信念。当然，一个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当我有这个信念，跟别人的信念是不太一样的啊。刚才那个牛肉片。一个掉在桌上，对不对？然后阿尼就说：“哎，那老子恰到合适，你不会把它捡起来吞下去这样子的话。”
我就在旁边看啊，奇怪，你怎么没有拿起来？应该是放到盘子。
因为我还没想吃啊。
因为你讲的那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刻。所以从此以后掉上东西，我就捡起来。
就是我们讲，他就不是他自己的资源，他就不吃。
这个学的真快，
是可以自用。
不是，我们可以随时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去看看，我们是不是对生命有恐惧，我们是不是对生活有恐惧，我们对自己的健康是不是有恐惧，我们是不是很害怕生病。你知道在我家的话，我们只要有外面的人来吃过饭，那个全部的碗盘都要用那个热锅去洗，然后连我切菜的刀子，它都要放在锅里面去烤一烤。结果我一些日本刀，你知道吗？都是很贵的日本刀，全部都烧焦了。然后我前几天从家里回来，然后我要丢东西，发现我最常用的那个茶杯被丢到垃圾桶里面去，然后发现边缘有一点焦了。那我看着奇怪，这明明好好也没摔破，为什么要丢掉，对不对？我就把它拿捡起来，然后我再把它 那些都擦得干干净净，又就跟新的一样。那我第二天还第三天，我就问说，哎，我奇怪，有一天我看到我的茶杯被丢到垃圾桶，是有怎么样吗？他说，哦，没有啦，因为我拿去消毒，然后觉得有点焦。为什么？对啊。你是这样回事吗？
那先生怎么消毒法？先用烧一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变成烤肉了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先生烤肉串嘛。先生都很少碰嘛。
因为你有烧嘛，烧过的一定感
动。其实越往那个方向想，就越恐怖，越觉得每一样东西都要消毒。
我们今天讲过嘛，其实这些观念它慢慢的会收集起来，然后从同样的会去打包跟这个相似的东西，然后你就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在这方面会很专注，然后这方面你可能会非常非常的谨慎跟注意。对不对？所以当然这是半笑话了，但是坦白说，你要跟前面所说的说啊，许多病毒对身体的生存是不可少的，它不但对你是没有坏处，而且它是在帮助你，而且整个生命的观点来讲说，没有这些病毒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活在这个世间，因为它是维持帮助你维持身体整体的平衡。就是言之言为赛事的话，你能接受多少？好，这一句话的打包华就是我们说同理可证华。那我问你，你身边的那些你认为讨厌的人，他不就是在呈现你的某个你的固化的思想吗？一样的意思啊，他也是在维持你的平衡啊。没有这些人存在，你还不能够活在那个人世间，不是吗？你再好意思吧，这就是赛斯的理论啊。你要那你说你要接受赛斯的想法，或是你要懂他的想法，懂他不难，但是你要接受他是很，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慢慢去固化他了。好，你怎么去想说这些病毒存在是没有关系的？那你看病毒存在都没有关系，而且它是帮助你平衡，那你有任何问题你为什么不能跟他相处？你为什么要把它移掉？因为它就是维持你的平衡啊。好，问题存在就是维持你整体的平衡，就是要让你的某些状态把它衬托出来。好，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种状况啊，所以他说这里是很难解释。他说以一种方式某些病患状态有助于人类的生存不是由去除那些不健康人，而是把一种状况引介给相当多的人，那种状况稳定了其他在人体内必须要被遏制的病毒或自然接种的人类，以对抗一个更可能的更大的危险。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假如说我今天没有有一个说法了，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这种说法，如果是原始人，就是300年前500年前的人，你把他移到这个人世间，他可能立刻患病就死了，因为他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工业污染的这么强烈工业污染的这个生存环境之下还能够生活的嘛。所以我们不断在接受更多的能够抵抗或者是平衡的这能力啊。我前两天然后昨天吧，我看到一则新闻说在美国不想哪个地区我忘了，就一个小朋友好像多少很小就一天两天就死掉了。那原因是什么呢？他是说因为有一个来访客对 ,kiss 他了。他不知道是哪一个。英国是吧，你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吗？那你要把现在这个观念再把它对照的话，你觉得怎样？对，你的想法已经被固化了。我小女儿 不到满月我就带他到迪士尼去玩了，而且从小到大他就在迪士尼玩大的，那接触的人最多吧，对啊。所以他这里提到，在很多细微的层面，微视的层面，总是有一些生物的实验在进行。我们整体是看不到，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细胞的层面，不断有很多的东西在不断进行。他用各种难题，或各种困难来增加他自己的能力嘛，就好像老虎啊，哈，他尽量用各种方式能够去抓到他的猎物一样。你在微观的层面，你是会看到有很多生物实验在进行，你自己不知道，但是有生物实验在进行哦。是谁在做生物实验的进行？我们内在嘛，对不对？你看到只是哦，这是漂亮的美女，哦，那是帅哥，可是你不知道他的身体的每个部分哦，有一些脓包，那些病毒在做生物实验，是不是？Yeah. 所以你说这个层次上拉近拉远，你拉到上一层，你会比较知道下一层是怎么样。好，所以这个拉近拉远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这个层面又何尝不是上一个层面的生物实验的试验呢？是不是？你往上一拉的话，我们的身体是微观的层面有很多生物实验在进行。那么如果说我们往上一层，我们不就是那个细胞吗？一样的意思嘛，对啊。所以你们的文化对人类也有生物性的影响。我说的并不是一个贬损性的明显关键，就像污染或什么之类的。如果你以进化的老说法来想的话，那么我们会说你们的文化跟文明实际上改变了染色体的讯息。再次的，你们的思想影响你们的细胞，而思想也会改变你们认为的遗传因子。那这个就是全部的颠覆一般科学所认为的东西。科学认为基因是不可能改变的，对不对？科学是不是认为基因不可改？好，那遗传因子不可改，对不对？所以我那个当医生的堂妹啊，一天到晚就在说，哎，我们家有什么什么遗传因子，我说你不要跟我讲，跟我讲也没用，因为我根本不会听的。那你看齁，我们用三个两难之己又来看齁，维持稳定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因此有没有什么基因或者是染色体是不可改的？当然没有嘛，它一直在变化。如果它不会变化，那么怎么会有这么多物种？那人类怎么会继续演化？就好像他提到说，以微观的层面来讲，我们的细胞都不断在做实验啊，然后我们集结下来的知识就会遗传，就会改变我们下一代的一个精神性的因子嘛。我们会改变文明的因子，实际上文明也改变了染色体的信息。你看到现在的小朋友的两只手，你会惊讶于他们的手指移动之快速，简直就好像练了金庸的什么光华一样。金庸今天过世了，对，对，就是四岁，对啊。我跟我们同事去芝加哥参展，我看他在打 message 是这样在动的，我每次按都按错。然后有一些要给人家的信息常常都是按错字，或者是
我们都只有一个指头，都是好几
个指头。对，那小朋友尤其越往下一代，他们的手指头越厉害，对不对？就像猴子，他的手是很厉害，他在森林里面怎么掉都可以，都不会把它摔倒，他一定可以抓到东西的。那我们就是一定会跌倒的嘛。所以从这里头各位去想想看，就是我们所经验的事情都会让所有事情做进化，我们的细胞不断做实验，我们的人类的所经过的事情会改变文明的染色体信息，我们的思想会改变我们所谓的遗传基因。好， 那遗传基因假设说都不能改，然后会一直遗传下去的话，那么只要往前七八代，全世界人都全部的人都带有那样的疾病的，因为它是不可能改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是，其实停止是不可能的，它就一定会改变就对了。对啊，但是说讲没几句话，所有讲的跟科学全部都相反了。所以变成，如果你是要看科学的书的话，那你就在加强那个科学方面的这信息，在你的固化的情感里面，它就会形成你对它的一个认知。好，那丁商常问我说：“那既然赛事资料这么好，为什么跟我们的社会这么脱节？”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先把自己设定成这个部分是不可能的嘛，什么心灵啊，什么精神性的东西，我们就先认为是不可能的嘛。上一个层次或者是灵魂的这个层次根本就不被科学认为是可能的啊。那所以他所说的东西，你说连基因都可以改，连遗传因子都可以改，你去问那些科学家，或回去问你老公说遗传基因可以改吗，他会说怎么有可能，那不可能改的，对吧？那是遗传基因呢，怎么可能改？
他们认为那个是物质是
不可改的，
就是确
定。对，他是，但是是可以改的。那你看，连遗传基因都可以改，有什么不能改？某个角度来看，是不是这样？连遗传基因都能改，有什么东西不能改的？那我们的文明会影响到我们的遗传，就是那些染色体或基因的信息，是不是？那我自己的小孙子的例子，因为我的媳妇就传一张信给我们嘛。那其实在之前，其实他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染色体是异常的，那照说照医学来讲的话，他一定是哪一方面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就全部都 OK。 那他们准备过几天要去他们的那个教会啊，然后给他们 surprise， 因为大家都认为是可能是有异常的。好，
常老师，对不起，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将来你这个小孙女她知道了，大家曾经认为她是异常的，会不会影响她的心理的一个健康的发展？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然后你听到别人跟你说，
不是啊，要红包啊，这个新郎新娘奉茶，
那个新郎奉茶，庆祝不？庆祝
蛋糕我已经切了一片一片了，你捧起来，
你拿一碗，
让我再带回去吧。那你面来，奇怪，康老师是
哦，好吧，康老师没有啊，
没关系。来，没关系，没关系，他会给我的。
他是给乔老师全部那个。
没有啊，现
在都是乔
老师。乔老师是什么人？其实我是。
前面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
对，有两种嘛。
对，这种口味的。
对，
这是卤肉饭。哈
来，我们再回到刚才丁山的问题哈。来，我们学赛斯的人怎么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
是。
那怎么会说你是被别人影响的呢？
那从哪来这里拿？
就我怎么会变成就是说，哦，我的基因染色体不正常，然后怎样怎样？不会的，因为这就是你选的啊，这些故事是你选的。
大部分人都会被这种东西暗示。
对，但是我们他的阿公就是学赛斯的，也不会。当我一直相信他是不会的时候，哈。那他就不会朝着那个角度去嘛。但是我们担心那个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看齁，如果你今天要加强你的固化情感，然后去了解赛斯的话齁，你不是在一个观念上去接触他，而是说你真的了解今天任何一个孩子，就算他很异常的话，是他自己显那个异常的状况的。那他必须要，他的状况完全必须要他自己负责任。不是负责任，就是你 你必须要承认这是他的选择跟他的自由，而且他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会最好。那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状况，就是当我碰到任何困难跟痛苦的时候，其实那个痛苦跟那个状况会是我们最好的能够再往前走的一步，因为那就是内在对外在的创造。如果了解这个东西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就能够了解到为什么病毒对你来讲是不会有害的，因为是内在的价值完成，然后透过内在价值完成，所以你才到这个人世间。所以那个价值完成如果没有完成之前的话，任何在外面的任何东西是不会影响你的。所以我们的担心，我们的害怕，我们的保护其实不见得有必要，因为那是价值完成嘛，是不是？你说南希的话，他已经死了，然后要回来就回来了，然后身体就好了。那你从这个例子当中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不是科学的那一套东西嘛？你看阿尼塔摩加尼，他癌症是跟拔蜡一样大，那他好了三天四天就不全部都不见了，连要帮他做洗牙给的，洗牙给就修饰哈，皮肤要稍微整修一下，都不没有办法整修一下好了、啊，恢复正常啊。
那拔蜡吃太多，拔蜡还是人家的
地方。所以我因为不认识他，可能问丁山比较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看齁、哦、那个已经死透的人，然后身体全部都垮掉都毁掉的人，那他
器官都衰竭的，
器官都衰竭的根本都不运作的，完全肢体都是都能够这样，要想要哎呦就、哦、马上启动又马上全部都正常了。那这样讲的话，那说细胞对你来讲病毒对你来讲它是一个整体的平衡，这有什么地方不对？那说你的环境当中你最恨的那些人对你来讲是一个是能够衬托出你的情感状况或者是整体的平衡，这有什么地方不对？对得不得了啊，不是吗？是你有这个心态，所以这些人被牵引到跟你来做对应嘛，对不对？所以赛斯教我们说，当我们开始不对应的时候，我认你是你自己，我把主权交还给你，当你需要我完全有帮助你的心，完全有爱对你，可是我没有任何想要去用你来证明我的优秀跟我的水准之高，没有。好，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会被他的内在把你当做一个材料，把它引过来变成一个材料。我刚才忘了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星期天上了一个课程，一个非常有趣的课程哈，就是约瑟呢突然间想到要开他老婆的玩笑，就找一张约克海边的照片来当信封测试，他们是第二次信封测试、哦、然后这个信封测试的内容呢，他以为哦他很聪明，他就找那个照片嘛，对不对？结果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就是同一天同一个时刻同一个 moment 呢，隐私博士莫名其妙，他从来没有去过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他们夫妻跑去约克海边去住一晚，在同一天，然后那一张照片跟那个地点呢、啊、是同一个海滩，不是同个城市哦，是同一个海滩的同一个景，因为那个山的形式是跟他的照片的形式是一样的。那你就看到，其实我们在礼拜天就讨论一个问题吧，为什么约瑟会突然间想做气功测试？第一，那为什么气功测试一次很不准？为什么会找第二？那为什么他会找那张照片？然后呢，隐士博士的太太，隐士博士没有，但是隐士博士太太收到这个信息，而在潜意识里面，他就坚持要在那边住一晚，然后坚持在他们同一个海滩去拍照片。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就是所谓的赛斯说，我为了要让罗赛斯二说的哈，赛斯二说，我为了让罗跟真能够传赛斯书。所以他阻止罗的任何婚姻的可能性，你朋友就把他挡掉，你知道吗？那他为了要让隐私博士在之后有八十几次一年半的时间做姚氏的测验，他就引他的太太要到那边去住，然后引罗去显那张照片当他的信封测试的材料，然后你知道吗？他这个东西的话，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内在的操作？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有没有很有趣？有趣吧？
老师，我上次又看了一次那个电影，就是那个在那个河边那个那个电影叫什么
？Lake。
对，然后他们两个在同一个那个屋子。
对，时空错乱。
对，可是后来他们两个又相见了，他不是在不同的次元。
好吗？我问你 ，Coco 那个电影不是在演吗？因为他看到那个情，他有很强烈的情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交汇了。他也许在不同的时空，可是当他们因为联系的关系产生情感上的连结，他就开始会面了、啊。这就跟我们今天在讲的意思是一样。你的情感一旦有那个情绪的时候，你在任何时空，这样讲好了，上从碧落下黄泉的，他就会想尽办法。所以当这样讲，如果你这个很讨厌的对象，然后你一定要去跟他弄到怎么样的话，那其实变成你会被卷进去，对不对？那你卷进去的话，就是变成一个他的内在会利可以用的材料嘛。所以我今天要画一个东西，又做一个事情，那么画的人会到外面去找任何适合的东西把它贴上去，对不对？那我的情绪如果是很平稳的话，人家用不到我当材料。那因为我的情绪是很激动的，所以可能他会用到我，或者是他会用到我的材料，我会被剪进去。
因为是你自愿，
是我自愿的，因为我有这个情绪，我必须要用这个来做平衡。这样了解吗？所以，假如说你今天是助人或者助己的话，你尽可能的话就是要维持自己情绪上的平衡，因为不然的话你就变成别人的材料了。
可是如果我的内在就是要来做别人的材料的。这样也没有不好，
不是？那你要做别人的材料，基本上你不是要卷入事件当中，你要把我的资料看完了。其实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在体验过程，但是他不是在给自己带来一些无法处理的难题跟痛苦。因为你当你承受到痛苦的话，我们会到一个程度，会超过我们能容忍的范围。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那个，
那不是就有不寻常的创造性的可能？
是啊，你会回老家，因为你承受不了，你知道吗？因为你超过你的自律神经所能够控制的范围。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踢馆的，可是那我就如果我就是想要回老家，那就回也蛮好的、
啊。我没有说你不好，但是基本上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内在跟外在之间的问题嘛。那意思是说，
我们如果灵魂永生，我们来这边投胎，我们不是希望生生世世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挑战，然后我超越那个挑战，所以任何的挑战我都欢迎，我才能体验不同的滋味，不是吗？
现在是你不是这种状况，假如说你是这种状况，那是蛮好，因为你一定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但是现在是因为你把那个内在能量把它硬把它拉到其他的地方，你才会产生极度的痛苦，并不是你说的没有错，今天你要体验任何东西都很好，但是那是由内而外的，而且你不太有什么问题，因为所有的问题都。
那我们又何必去判断它是由内而外的，还是直接从自我出来的呢？我们要怎么样判断呢？没有必要判断呢、啊，对吗？因为如果说行动不能跟本体分开的话，那我们的行动就是本体推出来的，别人看起来好像是我很呆，我很傻，我很蠢，可是这就是我的内我要我做的，我才会接触到。不是跟我无关，都有跟我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部分的话，你是叫自发性哦，你是自然，你说那我叫我做什么我就做，我呆啊、那 OK 啊，现在不是，是那我叫你呆，可是你很聪明的把那个呆想呆变成聪明，然后你一直引导那个地方，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拉扯跟冲击。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电线一样哈。假如说你今天是在做电炉的线的话，你用内螺丝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发热没有错。可是今天不是，是你家里需要电，然后才能够有电有能量，所以你才能够在物质界产生发光发亮，对不对？可是你接来的是电内螺丝的话，你半途都已经烧光了，你根本烧不到你的家。意思是说我今天有个愿望，可是我达不到那个愿望，你中间已经烧完了。
这是两件事，因为今天我要有什么样的经历，我的内在推我出来做什么。其实是由谁的标准来判断呢？如果是由我的自发性的话，那就是我怎么做都是好的，都是对的，都是我要经历的，对吗？
是啊，没错啊。但是问题是在于你的自我，你现在的标准变成你的自我为标准，而这自我的标准常常是 跟你的生存跟安全感有关。
那谁说这是我自我的标准还是内我的，谁来判定呢？
没有人判定的，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能量阻塞啊。
我的能量阻塞，
对，或者是你的能量烧光了啊，你处在一个根本没有办法行动的状态啊，你无法有任何行动力了啊。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目前社会的现象啊。所以那个忧郁症者，或者是说无法行动的情况，或者是自闭儿，或者是各种的什么儿童无法出去的那种状况，其实都是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因为他自我太封闭了，根本没有办法行动了。对啊，那假如你认为说那没有办法行动，手脚僵硬，那也是很好，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这样讲，以三个两难之己来讲哈，是。
就说那个刘霞，他就讲过这句话，他说如果我没有得类风湿关节炎，如果我能够像你们一样到处跑到处跳，我就不会写出这么多的作品来。
是，但是他并不是没有行动，他写出很多作品了。
那他躺在床上也口授别人写，
是，但是他做出很多作品出来，
对，
对，那就他就是行动还很好，他行动特好的，不是你说的没有行动，对，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让他能够 concentrate 在他的意念或者是一些 idea 上的表达，那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在讲的东西，因为你把一件事情，主要是你把它分成两边，你用一个自我的角度去看我应该怎么样，可是自我如果他没有跟内我的行动在一起的，他真的是感觉不到那个快乐，他会产生一个极度的痛苦，他会能量会消失，行动力会不见，然后会产生忧郁的现象。那这样的话他就等于他是叫做 frozen， 他变冻结了。那因为他冻结，他没有办法移动，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他根本无法移动。
讲
实力眼光的，它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给你一个环境让你去创造，会不会是这样子的情形？又很区分吗？我想，如果说你的身体有哪个地方结疤，那个结疤的部分你很知道，那个结疤是它是结疤了。那如果它应该是要正常运行的时候，既然你是一个人，然后你在这边，你一定有你。所以他提到一个状态，就是其实存在就是表达。存在就是一种行动力，就是一个你的观念或你的行动力的表达。但是当你存在的时候，发现你什么都不敢做了，什么都凝固住了，那这个它就不是表达，它不是表达，它就是一个行动的阻碍。那行动的阻碍，既然它后面有意识有能量的话，那个能量阻碍的话，它就是一种frozen的现象了。那frozen的现象对个人来讲也是很痛苦的，因为它没有办法施展。
对不起曹老师，如果照那个 frozen 的那个 Elsa 她的情况的话，她 frozen 之后她到山里面，她到那个冰山上去，然后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她才有跟 Anna 的那种情感的再结合。
但是她从来没有 frozen 过啊，她就算她刚才是忍耐，对不对？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她是真的是 let it go， 她并不是 frozen， 她反而是 let it go 的，她是让她完全的呈现，他并没有 frozen。
那段时间，他不敢表达他自己。那段时间，他戴着手套的那段时间，他不敢走。
那个是有一点 frozen， 可是他因为他的 frozen 的话，他没有具体化，他仍然是在自我自律神经所能够控制的范围，所以他跟所有人都保持得很好。他说你要不要 play snowman？ 他说 no， 但是他还是跟他保持一个友谊，或者是之前的，他只是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可是。到一个程度他觉得说我不藏了，我再也不要藏了，所以他是出来，并不是活人。
对，我的意思是说，不论他在哪一个阶段，其实他都很勇敢的让他那个阶段就是自发性进行，
所以他都有在行动啊，只是说他的行动是堵住他原来的那个功力，他的谋划力，到后来的话他是全部让他出来。可是你看他出来的时候，他创的冰宫都漂亮，对不对？
忧郁症算不算一种行动？拜伦凯蒂他在那个
忧郁症当然是一种行动啊，这有什么问题呢？他是把他的所有的能量去堵住，让他自己不要去行动，他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种策略啊。
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任何情况就是 let it be 就可以了，不用去恐惧或者是去堵
我觉得你刚才问的这整套问题哈，它有一个核心，但是这个核心你好像还没有想清楚。
我老师帮忙，
对，
帮忙，
对，就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好好讨论一下，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一直在绕的一个东西就是，那坏很坏很坏也不没关系啊，是没有关系。如果这是你要体验的话，因为当你很坏很坏的时候，你的内在的各种创造力跟能力都会进来，这是没有错。可是如果是属于自我操控，那你问题是怎么去识别自我跟内我的这部分，其实你只要感受就可以了。你如果不是在一种假装控制，或者是在一种想要移到到一个更高的标准的时候，那一定是跟内在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那一定会造成我们这个群体事件所谈到的狂热主义啊，或者是冰冻现象啊，然后会产生一个能量的流动的一个阻碍。但是如果内在一旦没有办法，就这样讲哈，我今天我送一个念想想要去纽约好了，结果他跑去巴黎，你觉得会怎样？我会叫他回来，对不对？那如果叫不回来，你是怎样？我就算了，我再让另外再送一个嘛，那边就完了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啊。
那很容易就放弃了。他很怕你还是可以去纽约。
我是说，如果尽了所有的努力想叫他回来，那我们的内在也一直这样的。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天赋，然后所有的力量都在告诉你，那环境都在塑造成让你可以表达的，可是你就是不愿意，你就是不肯。那不肯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你的自我跟你的害怕。那害怕你不愿意去面对，你也不会去试试看，因为你只要去试试看，你就发现到从这第一次经验当中就学到第二次，对不对？你没有发现我每次煮给你们吃的东西都很好吃啊，很道地，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会多出做很道地的东西出来？因为我每一次试都很成功啊，所以我每一次再次换新的东西，我还是很道地啊。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嘛，那能力会带来更多的能力啊。那你从失败当中不断可以去学习，然后你就朝着原来的目标在走。当你走到你最能发展的潜力的时候，赛斯说你的所有的细胞从最小的原子跟电子到你最深的人格的每一个层面都会欢欣鼓舞。不止你欢欣鼓舞，是所有的你的身体的跟你的内在全部都欢欣鼓舞。所以你有没有走内在的那一条路？因为内在它的确是有意识的频谱，而意识的频谱像一个织锦一样，它是有一个整体的目标的。那你个体是在这个整体当中，你是有一个位置，有你的 niche。好，那所以你的内在在送出这个人格特质，这个人格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有他应该要表现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他完全不按照他的表现去表现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取得那个能量，因为你把那个水管接到别人家，没有接到你家嘛。那个电线根本不接到你家，你没有电啊。
有一种说法是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为什么以前的人常身在福中不知福，而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幸福，常常是从我们看见东岸在大风雪，我们今天在穿短袖；我们看见人家在大地震龙卷风，我们在今天过得很平安的日子，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很幸福。那这个就是比较之后的鉴别。那今天如果说我今天就卡在那里，我今天就是忧郁症，我很严重，我躺在床上我就不能起床。其实我觉得用现在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啊，我就觉得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拜伦凯蒂如果没有经过中途之家的那种 collapse 完全崩溃的话，他不会站起来变成一个新的一念之转的一个老师。
我不晓得你卡在什么地方了啊，不过我跟你讲的意思，我们今天一再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当你有痛苦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感受你的痛苦，跟完完全全跟你的痛苦在一起。当你确认你正确确认你的感觉的时候，它就开始移动了。所以并没有说你不要去认为说走不出去就不好。可是今天如果说你带着说我有忧郁症，所以我躲在这里的话，那当然就不是很好，因为你把自己固定化了。可是如果这一阵子你有那种忧郁的倾向，或是内心很忧郁的话，那也很好，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内在信息的一部分啊。那如果说它是一个痛苦的话，你跟这个痛苦在一起并没有关系啊。你现在的状况就我好想在家里，我想好好哭一场，我好想懒惰个一个礼拜 ,OK 啊。那很好，你跟你的感受要确认的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主题。是不是？我给你们的资料的第一个就是谈到这个嘛。你今天有忧郁倾向，你跟那个忧郁倾向在一起并没有不好，我也没有说不好。 也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要跟你的感受在一起。因为你跟你的感受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到你的信息是什么。好，但是是不是说啊，那我一辈子就这样子？那如果说你一辈子都是这样，那表示说你并不是处在一个动态状态，因为你根本无法移动的，对不对？可是这种状态的话，它一定会移动过去。好，因为没有哪一片风要怎么吹，明天还是那样吹的啦。好，都有不同的吹法嘛，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我们每一天都会过去。然后我们在这一天当中，我们把我们的情感去创造外面的感受，然后通常我们都是我们的爱跟美，去表达我们内心的那种艺术的感觉。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生命就是表达的那种状态嘛。那现在如果说你要去用一个状态，就是说，哎，我跟你讲哦，那我就算受苦也没有不好啊，我现在很烂也没有不好啊，那不是好不好的问题。那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说，假如说你真的有这样的问题，你跟那个感觉在一起并 OK 的，但是问题是说，当你跟他在一起以后，他就移动了，他不会一直在那种状态里面。好，但是因为我们刚提到，其实最近的课程也在提到，好像是上个礼拜天提的问题嘛，我们因为设定一个标准。才会说哦，我必须要怎样嘛，对不对？但是不管你是在纽约也好，或者在洛杉矶也好，当你处在那个天气本身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它其实是你自己的创造物，对吗？你选择那个环境，你创造那个环境，你去感受那个环境的，所以它根本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创造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必须要用别人来才能够定对出自己的幸福的话，哈，那你还是没有了解创造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你是在创造那个情境，然后去感受那个情境。你为什么不去跟930亿光年以外的某个星球做比较？因为那个地方好冷，对不对？那你也很幸福啊，不是这样比的吗？到后来哦，如果说用这种方式解赛事，到后来全部都串在一起。但是其实赛事的想法真的很简单，你的情绪、你的感受一直在创造外面的环境，所以你的情绪变了，环境变了，就好像刚才Bonnie提到的，连 Lake 两个不同时空的人都会在一个列车上会相见，他会交集。
他一个2016年，他一个他们后来是怎么交集？他们在没有时间的地方相聚。
好，我们继续哦。
我们开始。
每55分钟之内一人。
不过这个观念弄清楚，我觉得不错了，对不对？对啊。因为我们会卡在一个，你受苦也没有一定就不对啊，那是忧郁症也没有一定不好，没有好不好，不是对不对，根本就不是是非的问题，而是说你还是要弄清楚内在的价值完成或内在的意念，然后外在它会跟着那个行动，而且跟着那个行动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好有力量，而且非常的快乐，而且不是只有你，是所有的层次都会的。好，他说就像你们的想象力，在生活中每个领域都是那么重要，你们的想象力与疾病也是相连的。为什么想象力会有用？因为想象是不是你的真的感觉，你这样想象的时候，你会不会真的去感受它，是不是？好，比如说你恋爱，然后认识跟你心爱的男朋友，然后你是不是想象你们之后怎么样买房子什么的，你那当然那个想象会不会产生某个实相创造的一个我们说的固化情感，对吧？那我们也是根据那个想象，所以我们才有一直的勇气走下去。所以我们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时候常常会用未来的这个梦想来带现在，但是常常会忘了去感受现在，这又是产生我们的问题了。 他说你，他这个想象力跟疾病也是有相连，但是如果你想象说，哦，我现在身体好弱哦，我想到说，哦，会传染哦，所以我的杯子都会变烧焦。我那个日本刀，我喜欢的那个日本刀怎么都变黑的？
武士刀吗？
不是，日本的那个菜刀哈、哦，它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用。
张老师，你会生气吗？
不会啊，
看到它烧焦的时候，
笑一笑而已、啊。
笑一笑。
那
我还没跟他讲呢，我还没问他说怎么回事。但后来我是看到杯子，我才了解，我原来我的刀子是这样受到这样的命运的。这样。
他有恐惧，好像他恐惧，对他来讲没有造成任何问题。
所以这里才跟你讲，想象力会造成问题嘛？他经常在跑医院呢、啊。
哦，可是就是说他。的癌症也没复发，就表示他身体状况都很好。
他相信上帝会帮他啊，他相信上帝啊，这就是
有上帝真的帮他，
对啊，真的是有啊。
所以
一个想象力会帮他嘛，对啊。上帝不喜欢切菜了，上帝不做菜的。我最近煮两次，因为现在是。高丽菜季节，台湾高丽菜很好吃，对不对？对啊，就煮了两次高丽菜，里面也说不错，对不对？就他说他不能再吃了，因为他说他吃了以后肚子不舒服，很多气，就是肚子会有气。那我就不会跟他讲说我就不会啊，对啊，那为什么你会呢？我不会这样讲，因为我知道啊，你有气那就不要煮就好了、啊，对啊。
哦，有气哈。
吃了
生气，
屁、啊、有屁，这样比较，因为我要文雅一点嘛。
气是从那里出来的。
它英文叫 gas。
你没有解读，
你
吃
来
那种是什么？
哦，因为他说他肚子里面有很多的有很多 gas 啊、哦，所以他晚上睡不好，就一直放屁就对了啦。那我说，当然，一般我会说啊，我怎么不会呀、啊？啊，大家都在吃都不会。我知道他会就他会哦，就认他会就是他会，我们不用别的证明跟他讲也没用嘛，对不对？
如果你讲到我怎么不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很友善的一个。
对，因为他会就是他会嘛，对不对？啊，你既然会，那我就不要煮就好了，或者是我煮就不给你就好了，对。
不给你吃。
对，
我想到一个漫画说，人老了哈，就值钱啊，那个什么，头发长银，牙齿长金，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天然气哦，还有什么，
对，
肾脏还有宝石，哈哈哈哈哈哈，所以，对
但是就是私下当然我也会想说，因为他太注重那个身体状况，所以他的会一直在身体的这个主题上会去绕很多圈子，对啊，那我的话我是完全不需要这种圈子，对啊。
我现在
突
然想到，你如果说觉得他的上帝会保护他，他这个是他的，就是他接受的他那个教会的价值，那是他的自我的意识，还是说那是内还是内在给他的？
我们今天上课主要内容就是说，当我有这个感受，然后我用这个感受慢慢去收集，专注在某个部分，然后我会一直在加强那个感受。那这个感受到一个程度，任何人你都没有办法跟他讲说，哦，不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往往前前相信，他就是受到上帝的保佑的，
所以他是他的自我的意识，不是他内我。
你是说他是内我还是自我的？
对啊，
应该是属于比较是像自我的，但是呢，因为有可能是他内在创造目前这样的情形吧。
不是，我们不是在线上吗？
啊？
我们不是在线上
吗？是啊，在线上，对啊。
好，线上尊重。
对啊，没关系。 那你问张大哥他有没有办法去改变他太太，应该没办法吧，恐怕很难的。
老师，你太太毛病是那个
换一个太太，对啊，本来就要改变了，
是那个了吗？淋巴，淋巴系统是毛病吗？
对对对，
其实难怪他那个，因为淋巴就是免疫啊什么的，那他当然怕，他已经，
那我跟你讲，我认识他的时候哈，我们是他大学一年级啊，他就天天在跑台大医院。那我问他说跑什么，都没有事啊，又不是什么事情，他觉得不去看医生好像就不安全。这是一个从小的概念的。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回来说不觉得那个事情有什么了哈。他一粒米都不吃的，
好，
一粒米都不吃，不是吃两粒以上哦，是一粒米，是所有的米都不吃，他不吃米饭的，啊，就他如果比如像我们以前在餐厅，对不对？学校餐厅叫餐或什么的话，他只吃菜，他绝对不吃饭的，所以那个健康的概念或者是其实他是一直都有很强烈的那个想法。那赛斯跟你讲，就是你的情感的状态，它其实一直都跟着，跟你的人生是会有直接关系。你的想象力也会跟你的疾病有关啊，不是吗？你是一直想象说，如果你吃了，你就会怎样啊？你就很胖啊，或者你会生病啊，或怎么样的？对对对。好。你借由想象的考虑，这样或那样的一个可能性来形成你的存在，这是我们想象嘛，我们的感觉嘛。所以我们的感觉是受什么影响？不是受我们的想象吗？联想啊，好，然后暗示啊，这些影响嘛，对不对？你是怎么去思考的？那你只是怎么想象的？那么因此你的情感状况就会变成那种状况嘛。那讲出来的就是情感状况怎样，你就一直在创造那个实境的，啊，那意思是跟什么细菌没有关呐，啊？你们胖不胖，其实跟你吃太多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关呐，啊。假如你一直相信自己是不会胖的话，恐怕你也不太会胖了，啊。但是这个必须要穿透前提是，啊。你的思想也以那种方式影响你的身体。以一种方式来讲，疾病代表了生命的是代表疾病是代表生命的一种工具。疾病是一种工具，它代表你的生命形式。因为人们给了疾病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及宗教的含义，因此它变成另外一种活动跟领域的表达。好。那宗教来讲的话，就觉得说，哦，你可能患病，那可能是魔鬼上身啊，或者是上帝在处罚你啊之类的嘛，哦。那社会的当然也是有关系啊，对啊。你如果说有感冒，大家都戴口罩不敢接近你，不是吗？对啊。那经济的话，卖药的就各种方式，或者是某种可以治疗什么东西的，可以卖得很贵给你 啊。所以我告诉你啊，在微观的层面，啊，并没有你们自己的那个固定的自我架构，而身份的确是有的。一个细胞不会去害怕自己的死亡，它的身份已经理所当然的在物质或无形中不晓得来回多少次了。你构成你的身体的那些原子电子或者你的细胞啊，哈，它其实一直在生生死死很多次，很多很多次，数都数不完。那在微观的层面来讲，其实没有自我的架构，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不是一直在变换吗？它没有自我啊。甚至说七年之内你的身体都会换过一次，那以微观的层面哪有自我？你的自我在哪里？你能够用你的自我贴在哪里？你说，哦，在我的身体里面，问题是你的身体随时都在改变啊，它没有办法让你依赖啊。你的自我能够依赖在哪里？好，你自我是依赖在你的情感里面而已啊。细胞以自己的特性唱歌，与其他的细胞合作，那它以所属的身体联盟起来。可是这种方式也适合那个 结构，就是人体的结构。人类的梦对他的存活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做梦是一种生物上的必要，而且因为在梦里面，人类是沉浸在更深的创造层面里面。那当人类觉得应该怎么样形成他的身体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细胞是不是要跟着去？细胞可不可以说，不好意思了，你要那样结构，我不去，有可能吗？没有可能，对不对？但是他想要，他这里不知道说，细胞想要唱他自己的歌，他想表达他自己，他，但是他跟所有的联盟，有没有像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内在是不是形成一个前我的或者是存在的一个形象？那我们是不是每一个像一个细胞一样去组成那个前我的部分？那这样来讲的话，那么前我如果要怎么结构他的身体，我们可以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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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可以一层一层的去观察嘛。我们的细胞它没有可能去违反人类的想要去结构他身体的那个状态。
细胞变性了
啊？变什么变性？
细胞不是会变性吗？
细胞变性也是人的部分啊，它跟细胞是没有关的啊。细胞它可以表达它的创造力，可以表达它的它不是说生物性的实验吗？可是它仍然必须要按照，比如说人类的梦，准备明天怎么结构它的身体的时候，那细胞就是要跟着它的意愿，只是说在这种状况下它去表达它自己。好，一切万有把你生成一条狗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狗性你尽量淋漓尽致去发挥那个狗性，该跳的时候你可以跳出狗最高的这个高度出来。好，但是有没有办法超过狗性？没有办法，或者是只能用狗的方式来呈现那个部分。那一样的情况嘛，那我们的内在它既然生成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内在的结构了？有没有一个内在结构？有没有内我的结构的？那内我的结构，我们当然是配合内我嘛，所以才有那个第三个两难嘛。好，内在要行动，那么你自我以为你可以不行动，但是你要跟内在的行动分离是不可能的。那这个可是不是用这里的一个说法，就是你的细胞，它每个人都有天生的才能，它有各种的表现，可是它却没有办法。不符合人体怎么样去结构他身体，你不可能做得到的。那因为人体在梦中他有一个生物上的必要，他沉浸在那个创造里面，因此将来那些将来所需要的行动及发明及创意会在恰当的时间跟地点出现。你进化的时候啊，这就是人进化的过程，也是依赖他的梦。所以你看啊，我们在梦里面其实是我们的梦一直在潜意识或者是在组合我们每天的生活，那同时也在让我们的细胞完全配合。就今天我们拿到工程的这个通告单哈，我明天这些细胞要去怎么样去组合丁小姐的身体状况，他们收到的信息，他明天去组成那个丁小姐的状况，所以他受到什么梦的影响。受到梦，明天要怎么去组成？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跟病毒没有关啦，跟其他因素没有关，反而是跟你个人的情感状态。你在梦中里面，你有浸润在更深层的创造层面里面。那什么叫更深层的创造层面呢？不就是内在的意愿吗？不就是内在的行动吗？好，人在他的有意识的更上层，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创造层面？而那个创造层面，当人觉得是要这样做的时候，那些行动，你的细胞就会按照它能够唱歌的方式，它能够以它的这个生命的方式来唱它的歌。可是它却去形成你的身体。好，所以大多数你们认为只属于人类的特征哦，都以某种方式出现在其他族类里面，其实是人类梦的本质，才大部分为你们所认为的人的进化那件事情的负责任。我们认为说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自我来创造我们的文明，那其实赛斯的说法是不对，你们梦的本质才是那个创造者，你是透过梦。那你要不要相信他的话？如果你要相信他的话的话， 人类的进化是在梦的本质上面，所以你们会以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模式来做梦。我想你们喜欢这句话。
动物没有梦
吗？有梦啊，他说连细胞都会做梦，但是我们的梦的本质有不同于其他的模式啊，很复杂的梦啊，对啊。Yeah, 所以说的极好、哦、只要是因为所有的物质都是能量造成的，所有的能量都是意识造成的，那既然是意识就一定有层次关系，既然有层次关系就一定会做梦，所以呢，每一颗细胞每一个原子电子都会做梦。但是对人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的操作的这个形式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有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方式在做梦。那在你们语言还没有被具体发明出来之前，你就梦到你自己在说话，是因为你梦的本质以及你梦的活动造成你现在的你。因为否则的话，你们就会发展出一种机械的语言。好，不像你 iPhone 在说话一样。你们有没有玩 iPhone 过？其实蛮好玩的，有时候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借我钱，他说我没有钱，所以他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样嘛。
每天问他借钱吗？
没有，我认为是跟他玩。
跟他玩不是借钱。逗他。
你先会跟他讲说你我可不可以给你钱。
我可不可以给你钱？我可不可以给你钱？
我没有可以执行此动作的应用程序，你必须先上载。
他没有可以运用这个动作的程式，
是没有，没有人想到，
没有，他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要给他钱，
没有给他钱，
我没有，我没有 ，Charles 问我们，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借我钱？
我没有可以执行此动作的应用程序，
没有人跟他借钱。有一次我问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说什么谁是世界上谁最漂亮，还是他说不可说也。
无聊的时候可以跟自己说啊。
你问问题的时候，
他每次都不一样，他 random 的。
那个叫做那个 answer
的那个。有一个 database 啦。你的问题他听到以后，他会去找他的 database。Database 因为它可能有好几个答案，它每一次都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晚上要做好梦哦，
没事。睡前的魔幻，
那句话叫做梦，
影响梦，几乎是影响梦。我一阵子就看很多那个片子哈。就是那个紧张刺激的那个睡下去真的就是整个都在紧张
抓心去追
那一类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划不来耶，这样
怎么样划不来，非常划得来，你就
对呀、啊、
你要什么你就在梦、啊、睡觉之前就想
你做编剧了，
多么好。
梦里你做编剧了。
假设你们能够发展出一种话来指明称呼地点，并且处理最简单最客观的实相啊，例如说我走这里他走那里，太阳很热啊，你就能够会有那种对具体事实光秃秃的描写啊，就是没有情感的齁，你就无法去想象那些还没有存在的物体，也没有办法想象自己身处在新奇的状态。就刚才Penny说要表达情绪的话，可能有好几百种的方式在选择不同的字样、哦、那不是一种机械性的语言，因为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你对焦的部分，或者你选择的字句这样子。你对季节就不会有任何整体的画面，因为做梦教育的记忆而加强了人注意力的长度，它增加了每日的生活学习，而人 而对人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因为做梦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梦到，比如说现在是夏天，我梦到冬天，对不对？呀，那或者是说我们从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想法或记忆和注意力的部分会加强嘛？啊，所以光是应用资讯的话，世代以来人根本无法借由每天的经验学到。好比说一个季节跟另外一个季节之后，因为他太活在当下，无法注意到那一点。那像有很多的动物，哦，可能在夏天就拼命要收集，它准备要过冬嘛，它有一个天气。可是如果说你只注意到当天的情况的话，你就不会想到说那冬天你要准备食物嘛。可是在梦中啊，或者其他地方，它会给你暗示，然后它会，你会梦到那个情节，所以它增加了你的记忆的范围嘛。可是在一个季节里面，他碰到其他的季节，他在梦里他看到自己播种水果的种子，就如他日常生活里面看到风在播种一样。所以他的梦提醒他寒季要来，而且还会再来。你们大多数发明都是在梦中来到的。再说一次，是你们的梦的本质使你们与其他族类如此的不同。那我们在梦中，因为我们能够跨越时间，然后我们有很多的提醒跟提示，所以我们的梦跟其他族类是不太一样的。他说人类的创造力也是你们特定的那种梦的专门化的结果，所以他对梦简单的讲，他就是创造力的来源。那一旦有了创造力，你就有行动力，那一旦有行动力，你就不可能处在一个停滞的位置，你就会快乐，你就会有所展现，也会有相对的成果。所以呢，他用非常强调的语句再强调一句话，他说梦等于是，这是第一次，然后再来等于是一种独特的存在状态，它组合了具体实相跟无形之间的成分。换言之，就是他把物质实相跟上一层做一个组合，好，所以这个东西，哦，后面突然间很多毛病出来，创造力，人类的创造力是在梦那种专门化的结果。所以一般而言，动物在他们的梦境里面也是比较不物质取向的，他们的确会梦到物质实相，但时间比你们的要短得多。他们把自己沉浸在梦里面，在一种我希望以后会解释的不同类的做梦意识里面。那这一节我想到这里就结束，他说此节结束，然后我们已经打开一罐很好的形而上的一罐头，这是他说的笑话吧。这样，那这里提到说，书快结束时，我仿佛得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好像在那儿一本书会倒向另外一本书似的，仿佛赛斯所谈的关于治疗法以及驾驶完成的书等等，以及今天你们所说的关于身体意识的东西，每件都是相关的。不过现在当我说喜欢今天晚上谈做梦的语言的资料的时候，真的回答我说，我希望你们没有那么说，因为你一说了那一句话，我马上就有一大团的资料打开了，那关于古代人一系列的集体的梦，那在其中他学会如何说话，那些梦就好像无以理解的语音在说话，但它却是有意义的，于是人就开始说话。人为什么说话？就是因为想要表达，就是最开始他也是先从梦境当中学到，他自己提到梦境当中学到说话。那我就是说提一下，就是说这是情理事件的第九章，那么换言之就是第十章这本书就结束了。好，那个人情理事件完了以后就谈到什么？梦计划价值完成，是不是？所以他这里， 你看他慢慢走到第九章，快要这是第九章最后一节嘛。那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谈到梦，然后他说他一谈到梦的话，我马上就觉得一大团的资料被打开了，然后有关于古代人的一系列的梦哈，在其中怎么去邪说话，怎么去干嘛的哈，全部都出来了。你们有没有想到南希去接近那个光体，然后他从那个光体那个灵魂体当中 吸一堆的他们的经验进来，有没有像这个东西？有吗？所以他一谈到梦，然后因为这个在下面的过程当中就是要谈梦，所以他的很多地方就全部被启开了。意思是说，对，你不管你今天你学了多少东西啦，但是某个部分当它被启开之后，那个资料就会全部都进来了。再把南希那个资料再详细去看看他是怎么说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像是现在这种状态。他说另外一件事我刚得到是，当人跟别人在物质世界里面，他可以指着他想要描述的东西给人家看，可是当他试着描述时梦的时候，他才会学会真正的说话，那是唯一的方法，说话。你可以指着一棵树而发出咕噜声，但却无法指着梦里面的任何东西，他必须有一个表达的方式去描述那个东西，然后告诉别人他在梦中所看到的东西，也可能会有一些花名什么的。很多人在描述他的梦，他说、哦、我到法国去旅行，我说你又不会讲法国话，那你怎么跟他们讲、哎、奇怪，我怎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好像在那个地方都没有问题、哦、我到法国去然后、哎、跟他们沟通都很自然。好了，那么第九章就结束了、哦、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站着最后几分钟把它赶一赶，不然好像今天都在聊天。我是希望你们把这些课程你把它再把它综合一下，你去感觉一下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到底他在告诉我们些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你说
赛斯对进步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因为您说三个两难之局的第三个是做更好的自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又说对人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那进步在赛斯的观念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进步就是当你符合内在的价值完成的时候，那么内在就可以继续再往前去推展，
就是进步，
就是进步。因为他不是跟你讲吗？所有的创造都是内在的，可是现在是说他有提到比如说约瑟全世界只有你可以去画这一幅画，好，那如果你不画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这一幅画，那如果约瑟去画的时候，那么内在就有新的创造力。因为我们在讲内在价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内在价值以为是绝对的无法修改的，但是既然我们每个人的意念想法或习惯或喜欢的东西或每天吃的菜都在变的话，当然内在的想法也都会变，可是内在一旦决定要怎么做的时候，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变的，它是你就必须要去执行它。就好像你今天觉得你要怎么细胞觉得怎么去结构你的身体的时候，细胞只能按照你的意识去结构你的身体，因为它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你去想象说你是机器人的主人好了，那你现在说左脚，它左脚一定会举起来啊，因为你说你要左脚啊，对不对？但是可不可以变？可以啊，放下来它就放下来。所以人要进步是必须要是说你一直都跟内在的那个配合非常好，它是合一的。那也我们之前就提到的，当你跟内在合一的时候，你可以最有创造力，而且能够做最有效的东西，而且所有的部分呢表达以后会引出更多的表达，那个你一直都在进步进化。但是个人的话，如果你今天不按照原来的那个内在冲动去做，你试图用你自己的标准跟范围去做的时候，那么内在力量你拿不到，但是创造力不是在内在吗？所以个人实相本质他有提到一点，我要找，我不晓得那个章节出在哪里，应该是在前第一章或第二章之内了。 他有一个说法是说哈，你是无限的没有错哈，但是呢，你必须要先回到你自己，就说你必须要，就今天你有一把那个开美国银行金库的钥匙，可是必须要是你先把那个钥匙找到去开那个钥，你才能够拿到那个金库。意思，如果你回到你自己跟内在的合一之后哈，那么因此就不会你的动，你要动跟内在的动是不要动的那个动作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动，而且你也可以暗示内在怎么动，然后你们可以互相的一直很好的配合。好像说你有意念要移动你的身体，那如果你的身体都不接受你的指挥，那叫什么？僵化，是不是？你的身体当然跟你的意识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因为你睡在身体会离体，那所以你指挥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会完全配合你嘛。那现在是说身体有自己的想法，你叫他去上厕所，结果他不是，他跑到后面去开车。是不是？那这样的话你会说不是，要去上厕所，你要把它拉回来嘛，对不对？但是一旦你的身体跟你的意念能够合一之后，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身体做很多事情。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内在一合一以后，那么你可以跟你的内在一起合作做很多事，并不是你就不能做，而且那个是一个最大的进步。所以叫做率性之谓道，就你按照你内在的特质去执行的时候，他就你就充满了力道。我说的道不是那个道。你去想，我用那个例子你去思考一下，就是你的身体是你的身体，你的意识体是你的意识体，对不对？那你的身体如果不接受你的指挥的时候，那么你能够做什么事？是不是？那身体说好，我不要你指挥，我要自己做。他能做什么？你的身体的确可以做很多事啊，说不定你是游泳高手啊，说不定你是跳远高手、跳高高手。可是如果你的身体不听你的指挥，他能做什么事？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一样的情况，因为我们是多次元的概念，所以我们如果自我很强，我们根本不管内在的价值完成的话，那又能做什么事？因为其实在下面那一章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你们真正的发展是价值的发展，是价值完成的发展。那只要是提到价值完成 fulfillment、就表示内在已经确定了你必须去 fulfill， 就是那个 value 的去 fulfill。 那既然是 fulfill 的意思是已经有先有那个东西在那边，所以你才去把它完成它嘛。其实完成的这个意思好像没有办法真正表现出那个英文的那个意思，对不对？你们英文应该比较好吧。诶，丁山你是英文专家。fulfill 是不是去执行，去完成它嘛。
实现
对不对？就好像小朋友去把那个画好的恐龙去 color 嘛， color 成恐龙了。已经那个图形都在那边的，你去把它完成吗？对啊，所以对内在来讲，它永远叫做 value fulfillment 嘛，对外在来讲才叫成长嘛。那叫成长的意思是，其实你已经有那个原来的框架。所以每一个人按照赛斯的说法，就好像易经一样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一直生下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不同一个部分或不同的一个卦。那你按照你的特质去充分的去把它表现出来以后，然后你就知道你怎么跟内在合一了嘛。你知道跟内在合一的话，那么见即离即嘛，你的身体跟你的意志是合一的，所以因此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身体没有你的意志，它没有办法做任何事，即便它有通天的本领，它还是没有办法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是武功高手哈，我们这个纪念一下金庸哈，如果你今天是武功高手的话，那么你的身体的这个各种能力还是必须要用你的意志去操作嘛，对不对？你的意念去操作你的身体，你才会有武功嘛。但是如果你的意识操作你身体，身体不听指挥，那你的武功怎么来？好吧，那我们就 到此结束了哈，谢谢大家，
谢谢。
麦克，可以请问你。